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 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前段时间啊，孟阳参观了中国苏州的苏州博物馆本馆，那里设有名为《问君何处来》贝聿铭和他的家族的特展，是今年为了纪念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20周年而特别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之一。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它的设计者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以他独特的建筑语言回应苏州的历史文化，将园林意境、地域传统与现代博物馆功能融为一体，使苏州博物馆建筑成为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重要范例。而在20年后的2026年，苏州博物馆以贝聿铭和他的家族特别展览回溯这位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家族根源及其个人成长经历。这个展览啊，从吴中贝氏家族的历史演进与苏州地方文化出发，梳理其家族的艺文传统与近代转型历程，系统地呈现出贝聿铭先生如何将传统文化经验转化为现代主义建筑语言，并且最终以苏州博物馆这一代表作回应故土。走完这一特展，又细细品味了苏博的整体和细节的各种设计巧思，真是令孟阳深感受益匪浅啊。在参观完苏博之后，孟阳又走访了贝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和宗祠狮子林。那对于贝聿铭先生的建筑观念和成长经历，孟阳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说起贝聿铭先生啊，他是第一位获得有着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茨克奖的华裔建筑师。他被誉为用建筑语言巧妙地将中国文化融入建筑的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贝聿铭一生游走于东西方之间，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汲取精华，从法国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到中国的苏州博物馆，再到日本的美秀美术馆、卡塔尔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等等等，贝聿铭的名字因为这些建筑而永恒。贝聿铭先生总是西装笔挺，绅士风度，眼睛笑成一弯月牙。在他长达71年的建筑生涯当中，有着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要想了解这样一位独树一帜的建筑设计大师，不妨走入他的成长历程，让我们一起回顾贝聿铭先生的起伏人生。1917年，贝聿铭出生于中国的广东，他是苏州的望族之后。童年时曾经在苏州的祖父家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穿梭在苏州古典园林里，狮子林、西花桥巷、假山、山洞、池塘、石桥、瀑布，这些传统中国文化的印记，让他意识到啊，建筑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有人说，苏州是贝聿铭设计精神的中国起点，而上海是他建筑梦开始的地方。在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贝聿铭接触到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从此开始想要做一名建筑师。1935年，18岁的贝聿铭登上了柯立芝总统号游船，远赴美国留学。他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去学习金融，而是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学习。然而宾大的教学体系偏古典主义，太过于保守，于是想要接触新思想的贝聿铭转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工程。硕士阶段，贝聿铭选择了哈佛大学，拜读于德国包豪斯建筑派系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门下，由此开启了更为深入的建筑探索。1945年，28岁的贝聿铭被哈佛大学留校，聘为助理教授。他原本可以就这样在校园里岁月静好地度过一辈子，日后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但是，雄心勃勃的贝聿铭坚持要走出象牙塔。1948年，贝聿铭离开了哈佛大学，在地产大亨威廉·齐肯多夫创立的商业地产公司管理设计部门。从此，他从纯学术研究进入到实际的建筑领域，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世界。地产公司所做的大型商业住宅项目，往往是以利润为核心，会把成本压到最低。对于建筑师来说，并没有什么发挥创意的机会。因此，贝聿铭的同僚们认为他的选择无疑是一次职业自杀。但是贝聿铭更加认同父亲曾经对自己说过的，优秀建筑师的精髓不仅在于构思伟大的建筑物，还要将它们与金融和经济要素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贝聿铭和齐肯多夫合作了12年之久，期间他主持设计的项目包括亚特兰大乔治城海湾石油公司办公楼、纽约基普斯湾区公寓和纽约大学高层公寓、科罗拉多丹佛市法庭广场的改造、华盛顿特区朗方广场等等。在与齐肯多夫合作期间，贝聿铭参与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建筑方案——华盛顿特区西南重建总体规划。这是美国最早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旨在通过人性化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创造出一个舒适、安全、和谐、宜居的城市社区。贝聿铭说，他为城市更新工作而感到自豪。规划工作面临着更多的限制和复杂的政府关系，这为贝聿铭之后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他认为，这段经历让他完整理解了高端融资、政府法规、城市开发和重建等等。而贝聿铭后来始终关心建筑和周边环境的关系，也总是能够在实用性和高雅之间保持平衡，也正是得益于这一段经历。在一次讲座中，贝聿铭曾经说过，建筑师要坚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 再试一次。在齐肯多夫手下工作的贝聿铭设计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在建筑美学上并没有太大的造诣，他不愿意被永久固定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建筑师，于是啊，他选择了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去游走。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6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的传奇一生。1960年，贝聿铭自立门户，开始独立创业。不久之后，位于美国波士顿的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项目让他在美国主流建筑圈站稳了脚跟。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母校哈佛大学内亲自选定场地用于建设总统图书馆，但是不料一个月后他突然遇刺身亡，肯尼迪图书馆成为了为纪念总统而拟建的最重要的项目。当时总统夫人杰奎琳花费数个月寻找建筑设计师，那时候贝聿铭还只是一名建筑界新人，他非常渴望得到这个项目，为此他收集了自己曾经设计过的大大小小的项目，包括约翰肯尼迪机场的国家航空公司航站楼、克莱奥罗杰斯纪念图书馆等等，准备去应征。当时参与竞争的路易斯康、菲利普约翰逊、戈登、邦沙夫特、保罗鲁道夫等人都已经是颇负盛名的资深建筑师了，他们和贝聿铭一起成为了最终候选人。 关于这次竞争，当地的媒体记录说，初选入围的几位建筑师在会见肯尼迪夫人时，多少都阐释了他们想要怎么去设计。而轮到贝聿铭，他却说，在没有勘察地点以前，自己没法给出任何概念或意见。有人猜测，或许正是贝聿铭流露出的对于场地环境应是建筑先决条件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打动了肯尼迪夫人。最后杰奎琳宣布，所有的候选者都非常优秀，但是贝，他喜欢将事物变得更美。杰奎琳说，这是一个非常动情的决定。贝聿铭可以察觉出别人无法发现的东西，我不在乎他以前是否有过出色的设计，但是我相信他现在的才能。杰奎琳大胆选择了这位与肯尼迪同岁的47岁设计师担纲设计肯尼迪纪念图书馆。该图书馆耗费了15年的时间建成，从选址到建筑初稿，这中间贝聿铭经历了许多波折，也一度遭到波士顿居民的反对。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杰奎琳也成为了朋友。1979年，这一座黑白分明、由纯粹的几何形态构成的现代建筑，树立在了波士顿近郊多尔切斯特的哥伦比亚角。它设计新颖，造型大胆，在业界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的杰作之一。美国建筑界宣布1979年是贝聿铭年，并且授予他该年度的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也正是因为肯尼迪图书馆，贝聿铭名声大振，跻身于世界级建筑大师的行列。在获得肯尼迪图书馆的项目之后，贝聿铭又在1974年成为了美国国家美术馆扩建项目的建筑师。1978年，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完成，由于造型新颖独特，设计丰富多彩，该座建筑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成功的建筑之一。在事业起步初期遇到的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设计。这个项目让贝聿铭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建筑究竟应该怎么做。为了寻求设计灵感，贝聿铭带着帐篷驾车到项目所在的荒地露营了好多天。他说，我在挣扎，在苦苦摸索，寻找救命稻草。直到有一天，贝聿铭看到印第安土著建在悬崖上的居所时，才突然产生了灵感。印第安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并且喜欢将房子建造在山中，远看啊，就像是从山里长出来的一样。于是呢，贝聿铭就将项目所在地附近的沙石加入了混凝土中，然后再经过打磨，让混凝土变成深粉色。这一层淡淡的云母般的光泽，使得建筑仿佛有了生命一般。贝聿铭说，这就是天地人同源。在设计之前，建筑师必须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气候、自然和风土人情，让建筑和他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Thank you. 创业是对自己舒适区的挑战。贝聿铭到了更大的世界，也经历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1973年，波士顿汉考克大厦立面玻璃的脱落，让贝聿铭的事务所一度陷入了困境。由于人造玻璃的缺陷，在一场风暴之后，大厦上的几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了，还有好几百扇窗户被飞落的碎片打坏。此事引起了建筑界一片哗然，就连路过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嘲笑贝聿铭的事务所。事后，建筑委托方、玻璃公司和贝聿铭相互把对方告上了法庭，错综复杂的诉讼一直持续到了1981年。贝聿铭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说道：“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正是因为有了汉考克大厦事件的历练，贝聿铭才能够承受得住日后设计巴黎卢浮宫金字塔时的巨大舆论压力。1983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看过了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之后，毅然决定邀请贝聿铭来负责巴黎卢浮宫的改造项目。当时67岁的贝聿铭提出的改造方案是将拿破仑广场中庭的地底挖空，增加了展览空间，在地面建一个玻璃金字塔作为博物馆的入口大厅。当时的历史文物古迹最高委员会看到这个方案之后简直炸了锅了，他们说贝聿铭会毁了巴黎，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破玩意儿啊，看上去就是个廉价的假钻石。贝聿铭曾经回忆说，在我们公开展示金字塔设计之后的1984到1985年之间，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在巴黎街头遭到不少的白眼。其实啊，金字塔的造型是贝聿铭经过研读法兰西历史之后的慎重决定。金字塔的律动来自整个建筑的几何性，而这种几何性正是根植于法国文化的。幸运的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力排众议，对贝聿铭表示了完全的信任和支持，而贝聿铭当然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有了汉考克大厦的前车之鉴，贝聿铭对于工程的要求近乎严苛，金字塔所使用的玻璃的安全系数必须要极高，并且完全平面、完全透明，以便从金字塔内部看外面的卢浮宫时不会有任何的变形和变色。然而在当时，贝聿铭所要求的完全透明和无色的玻璃在法国是没有的，工程师认为这完全不可能实现。但是几天之后，贝聿铭就拿着一块完全透明的玻璃回来了，这是德国人用在喷气式飞机上的玻璃。于是法国的工程师们改造了工艺，制造出了同样的玻璃。由于贝聿铭的坚持，甚至间接拉高了当时法国建筑领域的整体技术水平。1989年，当玻璃金字塔建成之后，人们看见巴黎每日的天空映照在金字塔的光滑表面，建筑与每天的日色共生，都被深深震撼了。 委员们口中所谓的寒碜的钻石，变成了从卢浮宫飞出的巨大宝石。他以上佳的方式将卢浮宫带入了20世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新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的传奇一生。1978年，贝聿铭被邀请到中国北京，但是他却拒绝了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座现代化建筑样板的高层旅馆的邀请，而他的主张甚至影响了故宫周边的高度限制政策出台，影响之深远直至现在。贝聿铭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说不行，不敢做，做了以后将来人要骂我。他介绍说，那次之后，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就提议建筑高度应该像一条线，从故宫向外慢慢增高，因为里面都是文物，进了故宫看见高楼都围住你，故宫就被破坏了。大家都同意，也正是这样一条建议决定了现如今北京城的格局。在目前的北京中轴线上没有高层建筑，站在中轴线的南端起点永定门上，可以一眼就望到北端的钟鼓楼，甚至还能看到北四环外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至此，两次被邀请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现代化印记的贝聿铭，最终啊，只选择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了一座低层的旅游宾馆，被命名为香山饭店，而它已经成为了中国近年来众多庭院式酒店的原型。从1935年到1978年，是贝聿铭先生的创作高峰时期，他敢于用作品说话，一路登顶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的地位。1990年，73岁的贝聿铭决定从事务所退休，此后他只接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开始不再在乎建筑物的造型， 而是着手研究不同的文明。贝聿铭没有固定的风格，他不是把自己已经形成的套路拿到世界各地去用，而是让建筑在不同的地域中有不同的状态。于是他晚年的几个作品啊，更能牢牢抓住艺术和文化的灵魂。例如日本美秀美术馆的设计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灵感来源于《桃花源记》中一个出人意料的入口。贝聿铭在两山之间建了一条长达200米的隧道，通过一条极具未来感的悬空桥，将隧道与美术馆入口衔接起来，体现了豁然开朗的意境。整个美术馆与周围的山林融为一体，建筑接近80%都埋藏于地下，展现出了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意趣。美术馆的造型仍然延续了贝聿铭对于现代主义几何风格的探索，建筑内部无处不在的三角形元素赋予了美术馆以硬朗厚重的力量感。建筑室内空间的玻璃屋顶、钢结构和墙体、灯具的设计、室外空间的钢桥和隧道等等，都体现了极高的工艺和科技水平。东方文学与艺术的深远内涵也渗透到了美术馆的建设工程之中。在德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中，怎样处理好相隔200年之久的新老建筑的关系，成为了设计的关键。贝聿铭说，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必须做现代的建筑，但是也要尊重历史，所以在这个项目里，我强调了新建筑的透明性，这样可以避免和老建筑的风格互相冲击，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和21世纪的现代感保持一致。于是贝聿铭以一个略带弧形、几乎与主体建筑等高的玻璃廊厅，妥善地解决了同巴洛克建筑军械库之间距离上的冲突。这位美籍华人建筑师在长达70多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著名的地标性建筑，而他的建筑梦却是从中国萌芽的。在心心念念的祖国，他也留下了不少经典建筑，如台湾台中的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香港的中银大厦、中国银行总行大厦、澳门的澳门科学馆。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还自发地设计了汶川地震玻璃纪念碑等等。这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迎来了晚年最大的挑战——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他为世人打造出了一座恬淡的苏州博物馆，灰白色，带有姑苏清软气质，它朴素却很美，有着世外桃源的空灵，又有人间烟火的温度。2002年，85岁的贝聿铭开始设计苏州博物馆，他将自己对于故乡的情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几何形体的热爱都融进了这座建筑里。 让建筑能够引入城市文脉之中，是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的标准。据曾经与贝聿铭共事过的中国建筑师林斌回忆说，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时，贝聿铭曾经让大家在一大片灰白色的模型当中寻找已经设计完成的博物馆，如果大家没有找到，那么就证明他的设计成功了。从表面上看，苏州博物馆无疑是现代建筑，几何造型、钢结构、片状山石都不是传统建筑的元素，但是组合在一起就品出了古典园林的韵味。苏州博物馆中的片石假山，在灰白墙的背景下，犹如古人笔下的远山意境。贝聿铭用三维空间重新诠释了米芾的作品，是中国绘画在现代建筑中的凝练再现。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这一座集现代化馆舍建筑、古建筑与创新山水园林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终于面世了。贝聿铭将它亲密地称为我的小女儿。位于卡塔尔首都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是贝聿铭晚年的杰出作品，也是他的封山之作。为了找到伊斯兰文化的精髓，贝聿铭在中东考察了数个月，走访了埃及等多个中东国家，深入了解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在一次又一次苦苦探寻中，贝聿铭逐渐悟出了自己想要追寻的究竟是什么。在卡塔尔，除了沙漠，最珍贵的便是阳光和水。于是贝聿铭保留了伊斯兰建筑中用到极致的几何元素，创建了外观简洁、由大块几何图形叠加而成的建筑，并让建筑与沙漠中的阳光产生联系。这一座由不同几何体组成的切面式建筑变成了阳光的画布，随着阳光不断变换，它就像是从远方走来的一位戴着面纱、身着长袍的神秘女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开馆，成为了伊斯兰文化和艺术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目前该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卡塔尔的国家象征之一。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的传奇一生。贝聿铭这样一位伟大的设计师，他虽然创造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但是每当有人问起他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时，他却总是会幸福地回答说，娶了自己的妻子，这是最幸福的事。的确，在他一生成就的成功之路上，少不了妻子的重要贡献。他不仅辅助丈夫成就了一番事业，二人更是成就了一段模范婚姻的佳话。在美国留学期间，20岁出头的贝聿铭邂逅了他一生的挚爱。1938年，贝聿铭前往纽约这个繁忙的大都市度假，在一场华人联谊会上，他与卢爱玲相遇了。在第一次见到卢爱玲时，贝聿铭就被她散发出的气质所吸引。卢爱玲与贝聿铭一样，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他的祖辈也是官宦之家，他身上那种不凡的气质就源自于他在书香门第中的熏陶。当卢爱玲决定前往卫斯理学院求学时，贝聿铭心生一股温暖的关切，主动提出要护送他。然而卢爱玲有着警觉的心态，他婉拒了贝聿铭的好意。作为一个名门之后，他在面对这一位刚刚结识的男子时，保持着一定的戒备之心。也许是命运在安排着他们，卢爱玲计划乘坐的火车延误了。正是在这样一个机缘巧合下，贝聿铭再次在火车上遇见了卢爱玲。要不说有缘人注定要再相会呢，这次相会让贝聿铭鼓起了勇气，向卢爱玲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不久后，贝聿铭和卢爱玲走到了一起。在这之后，贝聿铭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转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这不仅让他摆脱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呆板的教学方式，更是让他离卢爱玲 更近了一步。他们二人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留下了无数难忘的回忆。1940年，贝聿铭顺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原本打算回国报效祖国的他，却在这个时候面临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局势的动荡。贝聿铭收到了父亲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劝他不要回国。与此同时，卢爱玲也劝告贝聿铭说，山河已经破碎，而贝聿铭所学的并非是军事和政治，回国之后也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他建议贝聿铭暂时继续留在美国，等待战争结束后再回国，为祖国的建设尽一份力量。而贝聿铭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1942年，卢爱玲顺利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上，贝聿铭向卢爱玲求婚，卢爱玲腼腆地接受了贝聿铭的戒指。5天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从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两人追求事业的道路上，贝聿铭和卢爱玲也从未忘记过美好的生活。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儿子，这个时刻让他们更加珍惜家庭的温暖。虽然贝聿铭没有能够回国，但他始终怀揣着对祖国的关切。他为大儿子取名为贝定中，寄托着对于中国安定的祝愿。在有了孩子之后，卢爱玲决定将自己的事业放在一边，回归家庭，成为一位贴心的家庭主妇，为贝聿铭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定的支持。她毫不犹豫地放下了自己的职业梦想，将家庭放在首位。她以温柔体贴的方式照顾着孩子们，关心家庭的点滴琐事。卢爱玲成为了贝聿铭事业中最重要的支持者，她无私地将自己的兴趣和才华投入到家庭中，为丈夫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卢爱玲的这个决定并非易事，但是她相信，支持丈夫的事业同样是一种实现自己的方式。她深知，家庭的幸福与稳定是贝聿铭成功的基石。他愿意毫无保留地为此付出。在默默支持丈夫的同时，卢爱玲也展现出了她的坚韧和智慧。她成为了贝聿铭最亲密的顾问，两人共同探讨建筑设计理念。她的美学品味为丈夫的作品注入了独特的魅力。而贝聿铭也深深明白，在自己成功的背后，有着妻子无私的付出和坚定的支持，因此他从未吝啬赞美之词，经常在公众场合提及妻子的贡献。卢爱玲的坚定支持和智慧，成为了贝聿铭事业成功的秘密武器。可以说，卢爱玲是贝聿铭的坚实后盾。在他们二人的故事中，有这么一次尤为引人注目的事件。那时，贝聿铭的一份神庙修复设计稿受到了同行的严厉批评。 尽管贝聿铭对于这些批评毫不在意，但是这个情况传到了卢爱玲耳中，她抱着孩子充满决心地踏进了那位批评者的办公室，一场激烈的辩论就此展开。她用思维的火花与对方交锋，不畏艰辛地捍卫着丈夫的设计才华。在长时间的辩论过程中，卢爱玲以她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口才逐渐摧垮了对方的质疑。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辩论，最终那位批评者不得不屈服，承认了贝聿铭出色的设计。这场辩论成为了一次胜利的战役，也让卢爱玲更加坚定地站在丈夫身后，为他提供力量和支持。这个故事流传开来，简直成为了一段传奇。人们赞美卢爱玲的勇气和智慧，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作为妻子的坚定和支持，成为了贝聿铭背后不可或缺的力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然而，贝聿铭渴望回国建设祖国的梦想，再一次被现实击碎，因为解放战争又开始了，这迫使他继续留在美国。不久之后，贝聿铭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他将孩子命名为贝建中，寓意着为建设中国贡献力量。后来，尽管中国大陆的战争逐渐平息，但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很严重。面对着无法回国的现实，贝聿铭只能在美国安定下来，专心致志地从事建筑事业。岁月如梭，贝聿铭和卢爱玲相互依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一个贝聿铭的建筑设计作品背后，都有着卢爱玲默默的支持和影响。他们两人共同面对生活的起伏和挑战，牵手度过了大半生的风风雨雨。每当贝聿铭谈及自己的成就时，必然会称赞妻子，将他视为自己一切成就的源泉。在他的心中，卢爱玲是他成功背后的灵感。他深知，如果没有妻子的陪伴和鼓励，他不可能创造出那么多耀眼的作品。因此，他敢于站在台前，大方表达对妻子的欣赏，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感激之情。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了贝聿铭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他建筑之路上最重要的动力。他们二人共同走过岁月的长河，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成功。在不朽的建筑作品背后，贝聿铭和卢爱玲的爱情故事也犹如童话般美丽，他们共同书写了一曲伟大的爱情篇章，激励着每一个追求真挚爱情的心灵。从一个热爱建筑的少年，到建筑界的一代宗师，贝聿铭的一生中无数次站在十字路口，遭遇过无数次质疑。面对这些，最有力的回应方式就是确认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并一直坚持走下去，最终用实力证明自己选择的方向没有错。 2019年5月16日，这位杰出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走完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享年102岁。他用了一个世纪，让自己设计的建筑遍布4个大洲、10个国家。他曾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在你背向末世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不求，在独自拥抱的隆冬，黯淡过眼眸。